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下。彼得前后书系列讲道。彼得后书一章五至十一节。韦保罗牧师1999年。王兆峰译2003年。今天我们接着上个礼拜讲。我在这里列出了几个问题。你们大家可以回家后讨论。一，为什么把成为基督徒比作作为另一个国家的公民？二，以寻求者为中心或对寻求者敏感的教会，这种说法有什么问题？三，这样的教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四，人是从什么时候寻求神的？五，罗素和鲁伊斯两人的声明差别在哪里？罗素的思想会面临什么样的问题？上面的四个问题是上一讲里的，这个问题是我们今天会讨论到的。六，根据这几节经文，当基督徒寻求神的时候，他应期望得到什么？七，得心的果子是什么？请一一解释。八，我得救的确据如何才能得以加强？九，我们在开始得心的旅途之前应采取何种态度？十，马丁路德关于信心是怎么说的？十一，德性到底意味着什么？十二，彼得列举了哪些德性？请一一解释。十三，此旅途的终点是什么？我来读一下彼得前书一章五至十一节。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地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叫进入我们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父神啊，我切切祷告，让我们真是来渴慕认识主耶稣，好叫我们不至闲懒不结果子。父啊，我祷告，愿我们视基督的宝血为最宝贵，叫我们对此礼物不至眼瞎近视。父啊，愿我们对得就有最大的确据，永不陷入属灵的绝望之中，叫我们永远牢记耶稣为救我们死了，好叫我们有永生。父啊，我祷告，让我们殷勤地追求这些事情，因为您告诉我们这些是可以在我们的生活里结出果子来。我们祷告奉基督的名，阿门。让我很快地回顾一下上个礼拜所讨论的。我们讨论了基督徒的规划。彼得在这段经文的一开始就说，正因为此缘故，我们问了一个问题，为何缘故？我们讨论了，因为我们有了新的身份，新的属性，新的名字，新的公民权，我们的公民权在天上，现在就应该付诸于行动了。我们把此与爱丽丝岛做了相比，你从原来的文化来到一片新天地里，你离开了老的文化法律，接受了新土地上的法律、政治、历史，他们成为你的，你成为了美国公民，你有了新的名字。与此相似，当我们离开老家，离开与亚当相连的公民权，接受了耶稣国度的公民权时，神召了我们开始新的生活方式。爱丽丝岛没有寻求要来模仿移民们原先的文化，他们怎么会这样做呢？他们来因为这是一片新土地，这是一片更好的土地。你我基督徒所来的道，正如希伯来书所说，是一个更好的地方，来到神的城，希伯来十二章二十三节。我们为什么要在教会里寻求我们原来的那片土地呢？我们已经被从那里救出来了。我们也来稍微谈一下寻求神。寻求神可不是外邦人所做的事，圣经的教导正好相反。没有人寻求神， 连一个也没有。寻求神是基督徒所做的事，神救了我们，使得我们寻求他。因此，为何缘故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基督徒之所以寻求神，是因为他把我们召到他自己那里来，他在我们里面形成了神圣的属性，以致你、我、我们基督徒有一种寻求神的渴望。上次我没有说，这里我再加上一点，就是基督徒一定会在寻求神，向着神成长上结出果子来。假如有人不想向着神成长，仍然自称为基督徒的话，他们的灵魂面临极大的危险。我想到一个被领养孩子的例子，孩子会很自然的有一种愿望，渴望要找到自己的生身父母，就像是进化论主义者所具有的那种燃烧般的热情，要找到他们的起源，要想找到那块骨头，那种化石，可以找到他们的历史。我从哪里来，就成了他们的一句伟大的口号，成了他们高尚的追求。但那些被领养的孩子常常在找到生身父母之后感到很失望，他们虽然渴望找到，但找到之后他们会发现，他们真正的幸福与快乐是从他们与领养他们、抚养他们、爱他们的父母那里得到的。另一方面，很可悲的是，进化论主义者把手里的几块骨头当做了他们寻找祖先的成果。这样做法，假如能称得上是科学的话，充其量也就是一种不可理喻的科学，也产生不出什么结果来。所以产生的只有沮丧、虚空与无望。但基督徒却有一个神养育的、圣灵激发的、向着神成长的愿望，此成长必要结出丰硕的果子来，结出今天早上我们所要讨论的果子来。对认识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不至瞎眼、近视、不至失脚，对我们所蒙的蒙召和拣选却有把握，在此一切之上，在我们的旅途的终点有那永恒的喜乐。与其他任何的旅途相比，这是一个硕果累累的旅途。再谈一下那种说没有求告主名的自然的人在寻求真理的观点。拉百斯特对这类人说过下面这个一段话：那些相信我们是从一锅原始汤里进化过来的人，为那些跟随者们安排好了下场，进化回到那锅原始汤里去。他是指我们的社会教导孩子们说，他们不是既令人敬畏又使人惊叹的被创造主所造，而是不过是来自偶然的机会。他说，当你如此剥夺了一个社会人们的行为里，假如你知道自己是令人敬畏、令人惊叹的被神所造，你就会认识到你，认识到你的生命何等宝贵，因为你是神所创造的。当你把这宝贵的知识从人身上夺走，用你真聪明、真能干之类的东西取之以待，就连未成熟的小孩子都知道这是一套何等愚拙的把戏。这就毫不奇怪地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社会里青少年死亡的最大原因是自杀，这也毫不奇怪地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社会里整个年轻一代是生活毫无目的的一代，他们没有长远眼光，不明白道理，只有一个不敬钱的世界观。我认为这一切用罗素著 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 著名的英国数学家、逻辑学家、自然主义者、分析哲学的创始人下面的这段话令人痛苦而又淋漓尽致地加以表达，我来读一下，也请你们仔仔细细地听一听，想一想，他是一个极其聪明的人，极深刻的思想家。后面我还要再引另一段话，请你们听了之后做个比较。罗素说，人是各种既无先见之明，也不知道将来结果的原因之产物。他的源头，他的成长，他的希望，他的恐惧，他所爱的，他所信的，不是别的，只不过是原子无序排到的偶然结果，根本就不存在任何热情、英勇，也没有什么深刻的思想、情感可以使一个人跃出坟墓一步。历世历代的辛劳与献身，激励人心的智慧之花与如日中天的人类天才，都注定要消失在广袤的太阳系之中。人类一切成就之殿宇， 都不可避免的要葬身于宇宙毁灭的尘埃之下。这一切即使不是超出任何辩论之上，也早已是如此的确切，没有任何一种否定他们的哲学能够幸存。唯有在此种真理的大厦之下，唯有屈服在此绝望的坚实基础之上，才有可能建造起灵魂的居住之处。我不想在这里详细解释罗素的这番话，他开门见山的声明造成宇宙的事没有预见不知道结果的一些原因。有趣的是，他没有说明什么是宇宙的原因。韦伯斯特大词典对原因的定义是，原因是产生后果、效果、结果的一种动机、原则或目的。这里没有一项关于原因的定义与罗素的所见略同。根据罗素的高见，我们的存在不过是源自偶然排到的结果。因此，他前思后想，得出了他所相信的结论：一个社会的公民是根本不应该在乎什么英勇、爱心、希望、忍耐、勤劳或任何其他德性的。这些东西根本没有意义。他们的结局不过就是葬身于太阳系之中，完全化作为粉末。我们或许想，这种思想如此绝望，我可无法接受。你知道罗素会怎样说，真理是刺耳的，扎心的。你不喜欢，无法接受，并不说明那东西不是真的。因此，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思维降低到以感情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下面我来引一段鲁伊斯 C.S. Lewis 英国著名文学家、基督徒的话。当然，我并不一定认为鲁伊斯是位伟大的护教学家，但是当他看准了、正确地理解了一件事的时候，他的见解真是入木三分。他与罗素是同时代人，我不知他写下面这段话的时候是否想到了罗素的那段高见。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鲁伊斯是怎么说的。假如太阳系是偶然碰撞所产生的，那么地球这颗行星上的生命也出于偶然，人进化也就当然是出于偶然。果真如此的话，那么眼下我们的思想也仅仅是偶然，不过是原子运动的偶然副产品而已。并且这一观点适用于所有人，不管他们是唯物主义者、是天文学家还是任何其他人。但是假如他们的思想即唯物主义或天文学理论等等不过是偶然的副产品，我们为什么要相信他们是真的？我找不出任何理由去相信一个偶然事件居然能够来正确的解释所有其他的偶然事件。这就好比说，要让一杯从不小心打翻了的杯子里泼出来的牛奶所偶然产生的形状来解释这个牛奶杯子是怎样做成的，为什么它会被打翻一样。这里有许多我们可以好好思考的东西，但我并不是叫你们在哲学里打转转。我之所以提到这些，是要显明罗素的原则，他的思想和他所致力的以及其他像他那样的人的一切努力，用他自己的标准来衡量一下，是完全徒劳的。他为什么要花费那么多的时间来写这本书？他为什么要如此潜心的研究呢？因为以他的标准，这一切都毫无意义可言。按他的理论，根本就不存在勇气的必要，根本就不需要清晰的思考，真理更是无从谈起。因此，像罗素这样，比任何你所知道的无神论者都更聪明的人，无论他多有才华，无论他在无神论和自然主义的思考上多么有条有理，其结果与任何一个不能如此表达自己的可怜灵魂完全无异，自相矛盾，不攻自破，最后必定被神定罪。我们绝不能被这种思想所影响，这是典型的自相矛盾。只要他一张嘴，就好像是一个人坐在神的腿上，竟然又在打神的耳光；只要他一开口，就在否认他心里所知道的真理。他所用来论证他那套理论的东西是完全不可理喻的，就如要叫泼出的牛奶来解释他为什么泼了出去一样，愚不可及。我提到这些并不是为了要来证明神的存在， 正如一位伟大的神学家所言，就好像我们可以来辩论，来证明神的存在似的，神不知比我们那点能够来证明他的能力高出多少倍。无论我们所采用的是什么方式方法，都远远不能企及他。我们是不能证明神的。我之所以提到这些，是因为唯有基督教的世界观才能真正给人带来希望，唯有基督教的世界观才有可能解释无论是我们所见所闻所尝所碰所思所想，还是逻辑爱心荣耀公义，唯有在一种知道一位自有拥有创造了这一切的神的世界观里，才能合情合理的来解释这一切。我之所以提到这些，不是为了使你们产生困惑，而是要你们知道，神所召我们踏上的这个旅途绝不会以自相矛盾不攻自破到头来被定罪而告终，他将带给我们盼望喜乐与永生。彼得谈到了这个旅途，第八节说，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上礼拜我们在五至七节中已经看到他告诉我们，为了能结果子，这几样到底是什么。我们有了与神的这种关系，有了这种对主耶稣的知识，就不会闲懒，不会不结果子。这也是神在基督徒生活是设计好了的，要结果子。我们的罪已经被洁净了，我们不能再让罪来控制我们。第九节说，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我们必须知道，我们假如没有这些德行，假如我们不努力追求这些德行，我们就会瞎眼，甚至到了忘记自己的罪被基督宝血洁净了的地步。这是何等重要的事！每次我们聚会，每个主日我们都领圣餐，为什么？为的是我们不断地认识到耶稣所完成的工作，耶稣的宝血来洁净我们的罪。我们聚集在这里的目的是宣告他的死，宣告他的复活，直到他再来，是来认识来珍惜耶稣的宝血。这圣餐必须永远在我们的面前。或许有些人对此圣礼不那么有兴趣，或许我还没能讲清楚来引起大家的重视，但我们必须珍惜它，必须清楚它的价值。因为我们旧日的罪都被洁净了，我们就不应该继续走老路。我们已经与基督一起向着罪死了，因此我们就应向着义活。罗马书第六章。彼得接着说，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有这几样，就永不失脚。一章十节。最近的这几次讲道理，我们讨论到了要有意向，要有眼光。或许你坐在下面对自己说，我实在没有那么珍惜耶稣的宝血，我的生活也的确没有结什么果子。我们就开始怀疑起自己的得救来。彼得在这里就谈到了确据。确据不是我当做什么才能得救。确据是我怎么知道我已经得救了。我知道自己得救，是因为圣灵与神的话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但同时，假如我在自己的生活中一直都没见到果子，没有见到神以恩照着我，使我成圣，将我改变成为基督的样式，那么我就要开始问自己，我是否真正得救了？因为神所救的必定会使之成圣，他改变人。他不仅仅是把基督的一白白地算在我们身上，他也将基督的义放在我们里面，他将我们改成变成基督的样式。上礼拜我读过的威敏斯特信仰告白第十八章里说，那些真正相信主耶稣真心爱他，在他面前存一颗清洁良心而行的人，在今生就有确据，知道他们是在恩典之中。你知不知道自己得救了？你知不知道自己是神拣选的？你是否对自己的得救有把握，有确据？这就是彼得对我们的号召，他所谈到的德性就会产生这种确据。因此，到底是哪些德性，我们当做什么才能在认识主耶稣的事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呢？ 假如我们不想近视，假如我们珍惜基督的宝血，假如我们想要对自己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却有把握，从不失脚，那么就让我们来重新温习一下彼得的教导。首先不能半心半意，要全力以赴。你读圣经、祷告、学习、听到的时候要集中注意力。当然，有时候不容易做到。上次我提到呈现那间万人教会，我妻子从前也去那里，她说大家从来不用打开圣经。牧师很善于开玩笑，每二至三分钟底下就哄堂大笑。我在准备讲稿的时候从来不去找逗乐的东西或例子，因为我不想以此来吸引大家。我不想利用满足你们属肉体的东西来为你们。我相信神的圣灵会在你们里面做工，叫你们知道我所讲的是真的，会结出果子来。在此同时，我也不想故意要讲的枯燥乏味，我必须要殷勤讲道，你们必须要殷勤听到。在此殷勤之上还需要做什么？第五节说，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路德在论到信心的时候这样说，我们唯靠信心得救，但得救的信心却绝不会空洞无物，你的信心必结出果子来。这里彼得说，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德行本来是一个中性的名词，除非你一定要定义是什么样的德行。德行 virtue 这个词的原来意义是一样东西的本来用途。比如说，刀的德行就是割，马的德行就是跑。基督徒的德行就是基督徒蒙召所应该做的事。彼得接着说，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我们需要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我寻求神，为的是要知道他要我做什么。上个礼拜我提到过，使徒保罗痛心地说，以色列人对神有热心，罗马书第十章，但却不是按照神的知识。我们必须清楚地知道我们所做的讨神的喜悦。他已经向我们启示什么是在他眼里看为喜悦的。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因此，我单单知道还不够，还要行出来。节制的意思就是控制自己的自然感情。对我们大家来说，驯服舌头就是一种节制 self-control， 这是我们最不容易控制的。我们必须努力来控制我们所说的。我们常常说，别人使得我们做坏事。我想更准确地说，别人是把我们里面的恶给显了出来。他们不能在我们里面造出新的恶来，不过就是把里面已经有的给显明出来。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做一件好事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坚持下去。一生都要跑那当跑的路，守那当守的道。这是一场征战，你不停的征战，直到未了，要坚忍到底。有了忍耐，又要加上敬虔。上个礼拜我提到过，我们有时在忍耐的时候在等着得报酬。我这么努力耐心了，什么时候才能得回报啊？神的确要回报，那就是彼得在此所说回报，就是在认识主耶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使我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我们加倍的珍惜基督的宝血，这就是我们要得到的报酬，这就是果子。我们却常常在等候想要其他的东西。比如说，我工作这么努力，什么时候才能赚大钱呢？或者想得到其他别的什么东西。或许你永远都得不到这些东西。你得不到的时候，我希望你能认识到，我们努力寻求去做这些事的时候，不是要等着神回报我们，而是神救了我的灵魂，他的儿子为我死了，叫我从罪从死之下的自由。我做这些是对神恩典的回应，因为我所想要做的是对神的喜悦，因为他爱我。当你我有时候能做一些事，知道这是讨神喜悦的事，哪怕这是我们吃苦头，哪怕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任何其他的回报，那么我们就与真正的敬虔稍微沾上了点边。这也是我们蒙的恩召。敬虔是人所能做的最佳的德行。单单为讨神喜悦而活， 不在乎别人是否知道，也不一定要得到别人的表扬与鼓励，你只是为了想讨神的喜悦。有了金钱，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假如我坐在第一排，整天举起手来赞美耶稣，但却从有病的、穷困躺倒在路边的人身边视若不见的走过，那么这种信心金钱有什么用？约翰怎么说的？你说你爱神，却恨你的弟兄，你就是说谎的人了。我们必须在彼此之间的真正相爱中体现出来，我们心里的天堂必须能让弟兄姐妹体会得到。彼得又说，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一至七节。在希腊原文里，爱有几种不同的表达方式，这在彼得前书里也是这样用的。而在英文或中文里，不加区别的只有一个爱字。我们把这个字用在所有的事上，我爱妻子，爱孩子，我爱我的朋友，我爱我的汽车，我爱汉堡，我爱今天的天气，都用的是这个爱字。但圣经里有不同的字，我不会用爱我妻子的这个字用在爱我的朋友上。我爱是上东西，连爱这个字都没有。彼得说的爱弟兄的心是一种感情上的，是针对朋友的，我们也应该这么做。但是爱神的爱就完全不同。爱神的爱不是出于情感，不是由于被爱对方有任何吸取你的东西。当你用这样的爱去爱一个人时，与他或他身上的任何东西都无关。我不是要在你身上找到任何东西可以叫我来爱你，我不需要任何理由来爱你。神爱我们的爱就是这样，是出于神圣的旨意，是出于神单方面选择，是除了神的属性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原因的爱。神就是这样爱我们，因此我们也应当这样爱别人。罗马书五章八节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神没有看着你说我实在忍不住要爱你，因为你是那么可爱，这可不是神的态度。神爱了我们，原因是出于他自己，因此这种爱也应使得我们去爱别人。神选择了爱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很可爱，这就应当是我们的动力，我们爱别人的理由。基督徒的爱不应该是从情感上引发出来的，不一定是人心里自然的倾向，常常是与我们的自然倾向相反的。我们不是说，等我看到你身上有什么可爱的地方时，我就来爱你，而是像神爱我们那样的那种原因一样，是出于他的美意。因此，我们应当如此的去爱别人，因为这是神的美意，因为这是美好的事，因为神是美好的，他爱我们。因此我们应该去爱别人。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二章里说到爱与生命时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必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几个月前我们在彼得前书的讲道系列里看到，彼得写道，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说诡诈的话，彼前三章十节。耶稣说不要爱生命，彼得说要爱生命，差别在哪里呢？差别在于他们用的不是一个词。耶稣说的是，我们对生命不应该有一种属肉体的情感，不应该以不健康不敬虔的方式去对待生活。彼得用的则是爱神的爱，是神眼里的爱。因此毫不奇怪彼得以爱来结束这段话。我知道作为教会查考整体圣经，全面的知道神的话很重要，但我们会发现我们也不可忘记爱是这一切当中最大的。因此彼得要求我们彼此相爱。彼得告诉我们，我们有了这几样，就能使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假如我们彼此相爱，那么我们在认识神的知识上就不会不结果子。或许我在讲台上没有花足够的时间来强调这点，但无论如何，你们必须要彼此相爱。你应该爱我，你应该这样做，神要求你这样做，你必须这样做，你是没有选择的。因此 我们必须彼此相爱，我们必须在生活里看到爱的证据来。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在认识耶稣上就不会不结果子，不会失脚，就会充满希望。但彼得没有就此停住，他以这句话来结束十一节，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救主耶稣永远的国。听上去就可像整封信就再次结束了，这是一段完整的思想。雅各书一章十五节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这也是一个旅程，是一个以死为终点的旅程。神学家班格把不敬虔的基督徒比作是航海的水手，他们只不过是在船撞破沉了之后勉强得救，也像是人在房子失火之后死里逃生，但却失去了一切。我们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也看到这点，但彼得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不同的结局。我求神让此成为我们的渴望，此旅途的终点就好像奥林匹克的冠军入场，或凯旋的将军丰丰富富的进入。圣经的确是说到奖赏的，彼得这里说，那些尽心尽意尽力寻求顺服神，一生充满德性的人，一生追求爱别人的人，不仅仅进入，并且发现是丰丰富富的向他敞开。当我们跑完当跑的，守住所信的，当我们的信是结出得行果子的信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确有把握的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让我们一起祷告。父神啊，我切切祷告，求您赐给我们异象，看到一生追求德性是何等有价值。我祷告，求您使我们有这样的渴望，知道在认识耶稣上不会闲懒不结果子，叫我们珍惜基督的宝血，叫我们可以对得救有缺据。父啊，求您使这些事真正成为我所宝贵的。父啊，愿我们渴慕这些，殷勤努力地追求这些，知道这就是智慧，这就是圣洁，这就是公义。父啊，叫我们知道在追求这些事的时候，一切都会加给我们。但我祷告，求您让我们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好叫我们追求来荣耀您的名，来一生追求这些事。父啊，求您让听到这篇信息的人心里充满渴望，在他们旅途结束，从今生走向永生的时候，能够丰丰富富的进入。神啊，求您赐给我们这样的意象，让我们成为敬虔的人。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真神使人坚固保障，使人将来希望，使人举说抵御风暴，使人永久家乡，在主宝座荫庇之下，圣徒平安蒙福，未来神必为全保护，永远平安无虑。
山川尚未发现之时，地球形成之前，原自太初便有神在，永在无穷经年。
在神眼中一千万年，犹如人间歌颂，初闻子夜钟声，转瞬东方日出。
世间正是大江流水，浪涛万象众生，转瞬飞逝，恍若梦境，朝